非拉铁非的意思，哎，就是弟兄相爱。就这里有一批人，他们是把神的爱摆在他们中间。非拉铁非还不只是弟兄相爱，名称叫弟兄相爱，非拉铁非还有他的情况。或者我们读一点好不好，启示录的第三章。对，这个教会因为没有责备，只有值得勉励他们。或者我们把它读一读吧，第七节，第三章的第七节到十三节，好不好？请大家读。
你要写信给非拉铁非教会的使者说，他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闭，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越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那撒旦一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的。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心灵都写在它上面。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好，谢谢。那你看见这个教会除了它的名字叫非拉铁非以外，弟兄相爱以外，第八节，我知道你的行为，就是他的工作，你越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道就是神的话，他只要有一点点力量，他是把神的话抓住的，看到没有，都要听的，都要听。所以我就说，像这一批弟兄，我也觉得他们没有什么宗教的背景，没有什么系统，没有什么组织，他就是很单纯的和弟兄姊妹一起追求，但是他就要坚持神的话。所以到最困难的时候，他都没有弃绝主的名，也遵循了主的话。哦，我上次说，我就遇见好多这种弟兄，他们每一天在最困难环境里受逼迫的时候，就是准备好了毛巾、牙刷、漱口杯、换洗衣服，一个包就摆在那里，随时抓他随时就进监狱。因为他是这个话，我不能变了，不能改，圣经这样讲，我就必须这样做，我不能改，不能变。好，我想这一个就是忠心的人了。那么这里也给他有一些应许的，一个是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没有人能关的，因为属灵的东西就一直从他那里出去，圣灵就一直在那里工作，他能够供应许多的人，这个门是谁都关不了的。要关呢，有人想来关呢，但是关不了。第十节，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这个就是背题了。普天下的人受试炼，就是那个时候是大灾难，但是他在大灾难以前他就被提了，而且他是有冠冕的。唯一的要求他，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取你的冠冕，要持守就对了。所以对于他非他铁非的要求就是持守，这里没有责备他，而且说他已经有冠冕。但是非他铁非里面有没有人不持守？有啊，不自首就到后面一个老底家去了，有，所以就是老底家。老底家呢，就是瞎眼了、贫穷了、赤身露体了，啊，就到那里去了。所以这四种教会，就是四种基督徒的团体， 都要继续到主耶稣再来。我自己相信，我个人相信，菲拉铁菲就是一批的基督徒，他们是倾心祷告主的人，就是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十二节，当教会非常不正常的时候，有一批人他们蒙主保守，他们就在那里一起追求，倾心祷告，倾心来追求。好，倾心就是很单纯的一个心啊，他没有别的目的，不是为着我想要做什么要做什么，没有，就是我们就是为着神的话，我们来一起追求。好，感谢主。我们说到这里，就是说到这个房屋里面为什么会有大马蜂啊，啊，那就是这些都有了。如果房屋按照我们已经解经来讲，是指着教会来讲，教会里面一样的有罪啊，而且教会还要洗净嘛，好不好？好，现在我们请回过头，我们再读利未记的十四章三十五节，房子叫进去告诉祭司说，据我看房屋中似乎有灾病，祭司还没有进去查看灾病以前，就要吩咐人把房子腾空，意思就是要分别了，房子里面住的人都要出来，房子里面的东西都要出来，不要沾染。那就是在一个基督徒团体里面出现了一个东西了，看的是大马蜂了，有灾病来了，怎么办？赶快大家要把它分别开来，不能在一起了。那么在国内的经历就是这样，这个东方闪电他就到弟兄姊妹中间来了，也是家庭教会。东方闪电的特点是专门找家庭教会，东方闪电的目的是绝对不传福音，他不是传福音还能得救，不是的，专门找现有的基督徒团体，而且特别在家里聚会。他进来以后，他的表现非常重要的表现就是每个弟兄姊妹他都给你接触，把你的电话号码，把你的地址家庭弄得清清楚楚，然后他就下手了，看哪一个是可喷吃的人，他就向你下手了。
那他用什
么做事？好，那么现在做什么？那么那天我才听令大讲，连李昌寿那个教会好不好，恢复走恢复路的教会，他们的总部是在安纳罕，连他们总部里面都有东方闪电，从大陆的一个东方闪电了，已经影响到哪里去了啊？
他有什么迷惑人？
哎，现在有什么迷惑人？好，那么我在这里可以以后有机会就多讲一点。现在讲第一个，他要告诉你的就是说，耶稣已经来了。那么现在这个耶稣在哪里？在中国的河南啊，信的人很多啊，拜他的，哎，是。那么你说怎么样来了？他就告诉你，他能用圣经啊。那么马太福音十六章不是讲主耶稣来驾着云吗，降临吗？啊，大家都会看见他吗？他说不错，他说今天主耶稣来，因为主耶稣又说了一句话，他是怎么讲啊？他说他来像贼一样，今天呢是主耶稣隐藏的来了。你看他这样去解释圣经了，主耶稣说他来像贼一样啊，就是要我们警醒，意思说他几更天来我们不知道，不是说他现在就来了，如果他来了公开的显现了，那就是应该都看得见他啊，他就这样来曲解圣经。所以很多人就相信了，主耶稣现在悄悄的来了，暗暗的来了，赶快去拜他，以后有一天他还公开的来。你看他要这样来把圣经这样给你解释，有很多人就受迷惑了。到他那里去的人啊，接受了他的人就是把全部财产要交出来。所以东方闪电派很有钱啊，你看他能够派人从大陆现在到美国去，很有钱，他印了很多书啊，我都看见很多录音带啊，而且他用的这个手段现在是非常不好。我在天津碰见啊，天津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呢，我想交通也好，因为很可能加拿大都有了，不过他到哪里来你不认识他，因为他坐在你这里和你祷告，比你祷告的还好，和你说的一样的话，他也祷告主耶稣，一样奉主耶稣的名阿门，一样的祷告，你分辨不出来的。但是你一定要知道，他祷告的那个主耶稣是河南的那个主耶稣， 我们祷告的主耶稣是坐在天上父神右边的主耶稣，你想这是两回事情。那么在天津我遇见一件事情，有一个老弟兄，他大概有好几个家庭教会，他的带领，这个老弟兄有七十几岁了。那么这次我去有一个弟兄托我带一本圣经给他，我就带去在他家里，就看他东方闪电。他就说有一个东方闪电，有个青年在他的那里参加聚会两年了，他们都没有发觉。最后这个青年要求参加同工聚会，还成了他的同工了，参加同工聚会啊。最后是这个青年把人都拉走了，拉到东方闪电去了，他才发觉啊，他是东方闪电才发觉。结果一问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啊，一对我才知道，这个青年人的姐姐就在深圳，这个姐姐曾经把他弟弟的名字电话号码都告诉我，他弟弟是个医生啊，还是大学毕业的。他说如果你到天津去，你就打电话找我的弟弟，你帮助帮助他，喊他从东方闪电出来。我每一次到天津我就打电话给他，他根本不回我电话。那么这次一对他的名字就是这个人，你看在他那里两年他都没有看见出来。这个老弟兄是很不是简单的，圣经也很熟的，都不能把它识别出来。所以这个东方闪电他进来，你知道他的手法一定要跟你联络。而且他现在是这样讲，圣经是过时了，但是都不马上讲圣经过时你就不会接受，只是慢慢讲。他是说圣经的东西不能够酸碱，但是可以加添。你看他就把他那一套东西要加进来，你就要注意了，好不好？这个另外天津还有两个小弟兄非常热心的，有一个弟兄我认识他的，他们也有个家庭聚会，结果东方闪电就来了，一个人进来了，来的时候表现是非常可怜，哎呀我没有地方住了，我找人找不到了，你这里可不可以住一下呀。哎，他们说啊，你来住了，你不是有爱心吗，你把他弄来住了，住在你家里以后他就慢慢给你讲了，讲了他说我现在要回去了，你借点钱给我，我回去了，我也很谢谢你，但是我们那边没有人带领啊，你们这个教会很好啊，你是不是去带领我们一下。哎，他要你去，他回去了以后他就来请你去带领他，结果你真正去带领了这两个青年去带领他一下，他不是上班了，请了两天假，他根本那里不准你回来了，回人不来了，农村了，把你隔离起来了，天天找人跟你两个谈，非得谈到你承认不可，承认怎么样，你就把你这一团人都带过来，带到我们那里了，他是这样做。所以后来这两个青年没有办法就答应了他，答应了他就好走啊，他们是骗他了，结果把录音带很多书拿给他们，他们回来就坐船回来，把所有东西都丢到海里去了，天津不是有海吗，就丢到海里了，回来他们才给我谈，他说这个太可怕了，现在我们知道，他还来找我，他说我们完全跟他断绝了，我不能来了。所以这种情况他能够迷惑很多人啊，不是不能迷惑，他把圣经给你曲解了，好不好？所以我们在圣经一定要真理。你像在苏州这一次，就整个有一个小的基督徒团体，大概二三十个人的团体，他们就接待了一个东方闪电的住在地方，他就讲我是耶稣派来的，你们不能把我的跟你们讲的话说出去，说出去你们要受咒诅，怕得不得了。
讲就不对，
讲一讲。对，
耶稣是
在住的。哎，你说不对，这人还害怕啊，因为他也把圣经呢也解释啊，他也解释圣经啊，你看这些问题就出来了。好了，所以我们就要看看啊，这个如果有弟兄姊妹，就是在我们在一起聚会一个基督徒团体里头，如果有人接受了这一个，那就是大马蜂，那怎么办？那这底下就告诉我们，好不好？好，现在我们来读下面。
胆也胆不出去，难改。
三十六节是要把房子腾空，意思就是说弟兄姊妹都要给他分开，隔离开了啊，不能和他在一起了。三十七节，他要查看那债定，债定若在房子的墙上有发绿或发红的压斑纹，发绿上次我们讲过了，就是还在长嘛，还在长，还在发展，发红就是有罪带进来， 亚班文就是深入了，现象挖于墙，在墙里面伸进到墙里面去了。祭司就要出到房门外，把房子封锁七天，这是要试炼了。你东方闪电，那么我们就要看看你了，看你七天，七天是完全的试炼，到底你讲些什么东西。39节，第七天祭司要再去查看灾病，若在房子的墙上乏善，就要吩咐人把那有灾病的石头挖出来，人在城外不洁净之处。那这个石头你要不要保留了，赶快把它挖出来，丢到不洁净的地方去，城外的不洁净地方。那么假如这个弟兄这个姊妹他是基督徒，的确是得救了，现在受迷惑了，对不对，也要挖出来，因为他现在接受了那个东西了嘛。你一定要这个挖出来丢掉，就是没有交通了，我们不能再交通了，本本聚会更不能参加了啊！你要给他断绝交通了。41节，也要叫人刮房屋内的四围，所刮掉的灰泥要倒在城外不洁净之处，整个这个房子都要刮一层出来。那也就是说我们要借助圣灵做一个工作，把所有它的影响都要除掉啊！而且要向弟兄姊妹宣布这件事情，要用神的话告诉他的错在哪里，这块石头一定要把它挖掉，不能摆在这里头了。42节，又要用别的石头代替那挖出来的石头，要利用灰泥慢房子。别的石头代替这个石头的意思，那就是说神要兴起另外的人起来来对付这一件事情。圣经里头神常常做这样的事情，一个犯罪的人神不用他了，但是神兴起另外一个人来。举个例来讲，旧约有一个王叫扫罗，他不听神的话，神不用了，神就兴起谁啊，大卫就起来了，就代替他了。新约今天一样，所以神是能够兴起人来做这样的工作。那么这个我们也说，就把这个破口要把它堵住了啊。或者请我们读以西结书22章，30节，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重修墙垣，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防堵，使我不灭绝这国，却找不着一个。这是指到以色列来讲，已经有破口了，神要来堵这个破口。所以今天在基督徒的团体里面，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你赶快把它除掉。可能你起来除掉他的时候，神就是用你来堵这个破口啊，堵这个破口来代替他。好，人神的教会一定是完全的啊，不可能少一块石头。现在请我们读利未记14章，他挖出石头刮了房子慢了以后，灾病落在房子里又发现，祭司就要进去查看灾病落在房子里发散，这就是房内惨死的大马蜂是不接近，他就要撤回房子，把石头木头灰泥都搬到城外不接近之处。在房子封锁的时候，进去的人必不接近到晚上，在房子里躺坐的必洗衣服，在房子里吃饭的也必洗衣服。如果石头挖了一个走了，把所有的房子里面都该挖的受影响的弄掉了，就应该好了吧，又弄了另外一个石头顶住了，但是灾病还没有完，你看到没有，还在发生。 可以啊，这是完全可能的，而且这个发展的很厉害。四十四节，即使叫进去查看，灾变若在房子里发展，就是房内蚕食的大马蜂。蚕食我们上次讲就是刺的意思，很厉害的刺，很尖锐的，很厉害的，已经影响了很大一片了啊。
是有刺的刺，
有刺，这刺的意思。好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就要把这个房子撤回了，就是神不承认你是教会了，神不承认你可以是基督徒的团体，但是你就变质了啊。所以你看现在的什么摩门教啊、耶和华见证人啊，完全不是了，早就撤回了，好吧？它是走另外异端去了，像东方闪电也是个异端了，好吧？如果我们受了它的影响，那有一天也就要撤回了。如果都变成东方闪电了，那算什么呢？啊，那当然就完了。而且这个东方闪电还可以多说一点，它在大陆是这样做的。它一般在农村里头，看你农村的家庭教会，它一来找到这个人，哎，这个人可以利用的。你看你很穷，哎呀，你这个房子不行啊，我马上给你几万块钱修房子。他有钱啊，啊，就是三万五万就拿出来修房子。哎呀，这个弟兄这个姊妹感谢得不得了啊，我在哪里去找这个钱啊，马上就给你修房子，修了以后好了，你就是成了他的一个据点。他有钱，现在开始他还没有钱，现在有钱了，好吧？而且里面有邪灵的工作，他是邪灵的工作，这个很明显。他们告诉我，就说他们这个所谓这个女耶稣啊，一下灵感来了就写一首诗歌，写的诗歌好像也这个诗歌拿来，大家就坐在那里，马上就会唱了，全体都会唱，那不是心灵工作是什么东西啊？啊，就说一下都会唱起来了，新的一首诗歌，好了。当然这个是他们告诉我是这样一件事情，因为我亲自碰见一个，在香港亲自碰见一个姊妹，这个姊妹原来是很好的，他们是在敬拜与赞美里头聚会的，这个姊妹很有爱心，她是从大陆出来，被丈夫遗弃了，到了香港，那么又从香港回去，回到大陆去传福音，那么传福音他就走了这个错的路了，所以以后又回香港的时候，他就向敬拜与赞美这些人传这个事情，他们就觉得有问题了，有问题了，才有一个弟兄也是敬拜与赞美的，和我有交通的，他就给我讲，他说你可不可以来给我们这几个人谈一谈，就跟那个人谈，那么我就去了，和他们一起谈了。谈的时候我就问这个传的人啊，这个就是这个是个姊妹啊，她说原来是很好，也是得救的，最后谈了以后她已经否定圣经了。我说我们今天根据的就是圣经，如果你否定圣经了，我们就没有谈了，基础没有了啊。最后她说还祷告，她怎么祷告呢？她说主耶稣啊，你要我出来传福音，这些人都不接受啊，你看我怎么办啊？他给主祷告了。那么那两个弟兄敬拜与赞美的还阿门阿门，我就跟他说你们阿门什么？他祷告的是那个荷兰的耶稣吗？我们不是这个，所以我就接过去祷告了。我说我们祷告的是现在坐在神右边的主耶稣，不是那一个，你一定要给他分别出来，因为他说的话完全一样。
但
这个
是像圣
经
上讲的
敌
基督。
好，我想这是敌基督的灵了，至少有灵出来了，好不好？他还不是那个低级部。
那个姐妹是重生的，她是还得救。
当然，现在在东方闪电里头有很多重生的，耶和华见证人里头也有重生的，摩门教里头也有重生的，不是没有重生的，都有啊，好不好？这种情况就是说，大马蜂已经来了，可能整个一个团体这样影响。
叫他不悔改还能得救吗？
他得救是一时得救，永远得救了啊，那没问题了。但是他的路错了。好不好？这个是他自己的问题了啊，好吧？像这种情况，我们讲讲，也许也有好处，好不好？这个给我们知道，现在这个时代是非常的邪恶的啊，我们在主的面前要非常的谨慎啊，非常谨慎。好，四十五节，他叫撤毁房子，把石头、木头、灰泥都搬到城外不接近之处。在房子封锁的时候，进去的人必不接近到晚上。房子已经有大马蜂了，已经不接近了，所以如果你进去了，封锁的时候 七天你不能进去的，进去的时候就不接近到晚上。在房子里躺着的比洗衣服，在房子里吃饭的也比洗衣服。躺着的什么意思？就是在大马蜂这个环境里你还能够睡觉，那你不是就安息了吗？啊，你不愿意起来对付这个罪，看到没有？他也没有不愿意起来对付，这种人就叫躺着的。这种人还有在房子里吃饭的，他就不分辨自己和污秽的东西啊，这个大马蜂的东西那么污秽的，你怎么在他的面前吃饭呢？在他里面吃饭，自己没有分辨。一个是在这种环境里他就安息了啊，这种都是要洗衣服，都是不干净的。四十八节，房子卖了以后，即使若进去查看，且灾病在房内没有发散，就要定房子为洁净，因为灾病已经消除。要为洁净房子取两只鸟和香柏木、朱红色线并牛膝草，用瓦器生活水，把一只鸟宰在上面，把香柏木、牛膝草、朱红色线并那火鸟都浇在被宰的鸟穴中、有活水中，用以洗房子七次。啊，这个是我们上次说过了啊，在人的身上的洁净一样，那么这个房子的洁净也是这样。五十二节，要用鸟血、活水、火鸟、香柏木、牛膝草并朱红色线洁净那房子，但要把火鸟放在城外田野里，这样洁净房子，房子就洁净了。请我们注意，第一个要有火鸟的洁净，必须是房子里痊愈了，大马蜂没有了才能这样。在人的身上一样，人要痊愈了才是这样。五十四节，这是格瑞大马蜂的灾病和头箭，并衣服与房子的大马蜂，以及截止选伙伴所立的条例，指明何为洁净，何为不洁净，这是大马蜂的条例。好，我想今天我们只能说到这里，好不好？利未记十五章，耶和华对摩西亚人说：你们小谕以色列人说，人若身患漏症，他因这漏症就不洁净了。他患漏症，无论是下流的，是止住的，都是不洁净。他所躺的床都为不洁净，所做的物也为不洁净。凡摸那床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那做患漏症人所做之物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那摸患漏症之人身体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若患漏症人附在洁净的人身上，那人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患漏症人所骑的鞍子也不洁净，反摸了他身下之物的，必不洁净到晚上。拿了那物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患漏症的人没有用水刷手，无论摸了水，水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患漏症人所摸的瓦器就必打破，所摸的一切木器也必用水刷洗。今天我们交通漏症，这里看来好像也是一个病的问题啊，像大马蜂，因为十三章、十四章我们交通了大马蜂。大马蜂如果从表面上来看是病，我们从属灵的意义看是罪。那么今天的漏症是代表什么意思呢？漏症是代表肉体的意思，患漏症的人是他在肉体的里面。漏这个字在希伯来文的原文就是流出来了，或者漏出来了，或者涌出来的意思。漏症是指着血漏来讲的，血漏，血漏出来了。现在请我们读一处圣经，我们请读马可福音第五章。 十五节，马可福音第五章二十五节，十二年的血肉，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他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他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砸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意思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于是他血肉的源头立刻干了，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门徒对他说，你看众人拥挤你，还说谁摸我吗？耶稣周围观看，要见这做事的女人。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就的事，就恐惧战惊，来伏在耶稣跟前，将事情全告诉他。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这里给我们看见，这里有一个女人，她是患了十二年的血肉，一点都不见好，而且在医生的手里病势还越来越重。那么这个血肉，肉症的意思就是血肉的意思。这个女人后来主耶稣医治了她，是因着她的信心。她记得说，我要摸她的衣裳就会好。为什么她不祈求主耶稣医治她呢？因为肉症是不洁净的啊，我们现在读肉症是不洁净的，她不能摸人，她也不去不能摸她，谁摸了她就不洁净。所以他就悄悄地在那里想，我偷偷地摸摸耶稣的衣裳，可能就好了，不要让主耶稣知道，这是他的心情。所以他好了，心情本来他是不能够去摸耶稣衣裳的，一摸了别人就不接近了，但是在主耶稣就没有不接近的这种情况，因为他是来救罪人的，所以他好了。那么现在我们回过头再读利未记的十五章，肉症就是指着血肉，指着血肉。血在圣经里是指着生命来讲，血是指着生命来讲。所以肉症的意思就是把生命漏掉了，生命漏掉了。一个人如果把生命漏掉了，他剩下的就是肉体了，属灵的生命没有了，就是肉体了。因此我们在圣经里头要看见整个十五章，不管是前面讲的肉症，包括十六节讲的梦遗，也不只是十九节讲的行经，所有这一切就是二十五节，女人若在经期以外患多日的血肉，你看血肉来了，就是把生命漏掉了。这个属灵的意思就是今天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没有按照神给我们的生命，我们在那里行事为人，把生命就漏掉了，一切都按照我的肉体在那里做，这个叫血气，这个就叫血肉。第十五章里头有几个字，第二节，你们小谕以色列人说，人若身患肉症，这个身是肉体，就是肉体 flesh。 第三节，他患肉症，无论是下流的，是止住的，这里是下流的，这个是字也是 flesh 肉体，无论是肉体 下流的。狮子柱的那个狮子在原文也是 flesh 肉体，和第二节那个若身患肉的那个身体是一个字。所以不接近，一个人活在肉体的里头他就是不接近，活在血气的里头他就是不接近。所以今天我们和弟兄姊妹中间的来往，我们传福音也好，都不是拼作肉体，乃是拼作生命。什么时候我们把生命漏掉了，那就剩下的就是肉体了。这个是需要光，因为很多人活在肉体的里头，他还是觉得说我对，他没有认为自己错了。所以在新约里面把基督徒要分成两种，一种叫属灵的，一种叫属肉体的。那么请我们读一点圣经，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从第一节读起。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束缚肉体，叫做世人的样子行吗？保罗对哥林多的信徒讲，你们中间有嫉妒有纷争，在基督徒身体中间，基督徒的团体中间，基督徒和基督徒中间是不应该有嫉妒的，也不应该有纷争的，不管什么原因都不应该有嫉妒。也不应该有纷争。如果有了，这个就叫属肉体啊，这个就叫属肉体，就不是属灵了。属肉体就叫婴孩，死得救了，有生命了，不过他是婴孩。所以我们和弟兄姊妹之间，我们看见有的弟兄姊妹他就有他的看法，他有他的想法，但是你看看他这个想法实际上就是属肉体的，或者他信主不太久，或者时间久了他也没有什么追求，所以他分不清楚什么叫属灵，什么叫属肉体，他总觉得我这个还是对。实际上我们就不好讲话了，因为你再讲他接受不了，接受不了，他是一个婴孩。所以这个属肉体就是有误会了，不接近了。感谢主，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在读十二章十一章开始吧，十一章是讲以色列人的食物，食物接不接近，你看神就从洁不洁净这个观点来看，食物洁不洁净，食物洁不洁净是外面的，因为我们吃东西是从外面吃进去的，你不管是吃走兽也好，吃水里的鱼也好，吃天空的飞鸟也好，都有一个洁不洁净，就这就是外面的东西洁不洁净就会影响到我们里面。所以第十一章是讲到外面的分别，分别外面的分别接不接近。那今天外面的分别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你看电视，那个电视是外面的接不接近，你打麻将接不接近，抽烟接不接近，那都是外面的，可以影响我们。你听 VCD 或者听 CD 接不接近，这个就是外面的。你看小说接不接近，能不能够分辨？ 包括一些属灵的书籍我们都要分辨，因为有的属灵书籍不一定就能够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甚至于会把我们带错了路。所以这里我们在讲食物的时候，十一章不是讲行动要有方向吗？对不对？哎，要分歧吧，要倒脚吧。好，那么就是你一定要分辨他把你的路有没有移错，这是外面的。十一章过了到十二章，我们就看见生命的源头是接不接近。所以妇女生男孩接近多少天，生女孩接近多少天，就是我们血缘的源头接不接近，那就慢慢就摸到我们人的身上了。十一章还是外面吃的东西，十二章就是我们人的源头了。我们人的源头都是不接近的，圣经我们看，我们从出生就不接近，我们的源头就是不接近，所以也有一个接近的问题。到十三章、十四章，大马蜂来了，那不只是源头的问题、罪性的问题，而是我们已经有罪的行为了，所以叫罪的行为，大马蜂。现在到十五章，就是对付到我们的肉体身上来了。它是肉体了。圣经里头是把肉体和身体是分得很清楚的，肉体和身体分清楚的。现在请我们读一处圣经，我们请读罗马书第八章第五节，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那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好，这里告诉我们肉体，体贴这个字在原文是思想，思念我的肉体，但是我们天天思想想的是肉体的事情呢，还是想到圣灵的事情，就是属灵的事情。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肉体没有说到身体。另外有一个字就叫做身体，那我们请读罗马书的第六章十九节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第六章的十九节是说肉体软弱，肉体软弱以后要怎么办，就是肢体的问题出现了。肢体就是属于我们身体的这个部分， 所以圣经里头是把肢体和身体要把它分开的。我们的肢体是受肉体支配的，我犯罪，我的手偷东西，这是我的肢体去偷东西。但是我要偷东西，我这个手是受谁支配的？这个肢体是受肉体支配，因为我的思想里有贪心，我的感情里有贪心，所以我的肢体就做偷的事情。所以好像很多罪都是我的身体去犯，但是实际上肉体是指挥我的，指挥我去犯。肉体是代表哪一些东西呢？肉体是代表我的思想、感情、意志，就是我的魂，这是我的魂。因此在这里你就看见要把身体和肉体要把它分开。如果我们没有把肉体和身体分开，我们就会弄错，我们就认为圣经里说的肉体就是身体，所以有的人就要刻苦他的身体，刻苦他的身体。在天主教里面过去就有这种的做法，他就认为啊，这个我们看到很多的传记里面就是讲，我这个肉体，圣经讲我这个肉体不好，他就认为我这个身体不好。所以两个神父或者两个修道士之间彼此用这个皮鞭打自己的身体，打身体越打得重越好，一皮鞭下去就是血痕，多好，就是我打我的肉体，这是错的，不是打要你打身体，今天是要恢复肉体。身体是犯罪的，肢体是犯罪的，今天不是肢体的问题，今天是什么？是肉体的问题。所以要今天对付的是肉体。圣经里告诉我们用什么办法来对付我们的肉体，乃是基督十字架，不是用打的办法。所以我们看见在耶路撒冷那个耶稣受难节的时候，在耶路撒冷很多人真正用十字架把自己钉到十字架上去，两个手钉，脚钉，他就觉得主耶稣为我死，我现在爱我主耶稣，我也为他受苦，他就想这个就叫受苦了，这个不是受苦，因为这个不是对付的肉体，这是对付的肢体，对付他的身体。今天要对付的是我们的肉体。所以请我们读一处圣经，我们读加拉太书，
身体就是肢体，
肢体，身体。
灵魂体的体，
那
不是指身体。
哎，身体，是身体，不是指肉体。
是 body。
body。
body。那 body 是我们
指魂。
指魂。
就是
魂体的魂。
对。这两个字，身体这一个字，在希腊文里的希腊文叫做苏美。肉体这个字，沙哈，这两个字完全不同的。那是知道。那现在请我们读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七节，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你看到没有？这个情欲这个字在原文是肉体，不是身体的，绝对没有说身体和圣灵为敌，没有的，那是说肉体和圣灵为敌。那还请我们读这个加拉太书的 第二章第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那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这里是说他已经定了十字架了，看到没有，十字架要对付了他的什么肉体了，所以他现在不是肉体就没有了，肉体还有，不过这个肉体已经变了，是十字架对付过的肉体了，好不好？也就是我们的思想感情意志不再是我原来的思想感情意志，现在我的思想已经变了，十字架对付了。过去一个人非常爱面子啊，一个基督徒很爱面子，别人说什么话他就觉得你对我不尊敬，随时都想到这个问题，既然不尊敬好了我们就不讲话，这个叫他的肉体。但是十字架对付以后，他这个肉体没有了，他就觉得我这个面子算不了什么，
这个讲的
就
是肉体，
就是肉体了。那么现在我们要看见这一件事情，就是说肉体包括我的思想感情意志，就是我的魂生命在里头。那么我的思想感情意志是要经过十字架的对付。我们虽然得救了，请你记得我们的思想感情意志从你得救的那一天起就要该受对付。谁来对付你？家庭的人要对付你，妻子要对付丈夫，丈夫要对付妻子，儿女都要对付父母，父母也对付儿子，这就开始对付了。在弟兄姊妹之间也是对付，一定要对付肉体。所以如果一个弟兄一个姊妹在基督徒的团体里面，他是把他的肉体带进来，而且这个肉体很强，什么都要按照他的去做，这个肉体必须要对付。谁来对付他？就是属灵生命比较长进的人，一看就看得出来你这个是肉体。如果把你的肉体姑息在我们这个团体里头，你就看见没有路了，那我们大家都是带着肉体来侍奉神，不行了。所以这个肉体一定要对付。那么有的人的肉体一对付就把他对付跑了，那我就不来了，因为团体太多了，不来那就没有办法，不来就不来。为什么？因为你不能把肉体带来啊。所以今天我们讲漏症，就是把生命都漏掉了。基督徒和基督徒之间，基督徒团体里面，不是讲生命，是大家来讲肉体。哎，我的地位高，我的看法是这个，你们就要听我的，不听我的就不行，那就没有办法。那我们今天就是要生命，而不是要肉体。那请我们再读第五章，加拉太书的第五章24节。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了。你看到没有？就是要定，对付就是定。感谢赞美主，如果不是经过定，不是经过对付你的肉体，你在神的面前永远没有属灵的路，你跑到哪里都是肉体。这求主要怜悯我，怜悯我们。我从十几岁开始就受对付，到今天我还在受对付，不可能我的肉体不受对付。我记得我青年的时候我有一次是在上海，那个时候啊，因为我的家在四川，那么他们到上海去啊，因为我要到那边去念书，就安排了我暂时住在聚会的地方，就聚会的地方有一些房间作为接待的，那么我就住在那个地方。但是那一次他们就有规定，现在我们这个那个时候洗手间还不是像我们这种马桶可以坐，都是站在那里的，就是你用了洗手间一定要把它冲干净，这是规定的。可是那一天我进去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个人先用了， 他没有把他冲干净弄干净，因为这个缘故，因为他没弄干净了，我就进去了。我用完了以后，结果我就出来，因为我没有弄脏，但是我没有把前面这个人的弄干净。后来我刚刚一出来，就碰见那个管理的人了，他就跟我讲：“哎，你不能走啊，你赶快来干，你怎么不弄干净就走？”哎呀，我就受罪服了，你看到没有？我的思想想，这个不是我弄脏的，是他弄脏的，该他来弄。但是现在啊，就弄了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把他的罪归到我的身上来了，我当然想不通了。但是我仔细一想想，我也应该弄干净吧，我帮他弄弄有什么可以啊？这个就叫开始对付。如果这个对付你都受不了，好，那我就走吧，这里我不来，我另外找个地方。实际上这种东西我们就回到神的面前去，这种对付多得很啊！我们从青年起就开始做对付，多得很。那受了对付怎么办？回到神的面前去就学习了。对付对我们是有好处的，慢慢就把这个肉体就对付下去，好吧？感谢主。好，那么就看见一个基督徒是一定要把肉体和肉体的习情事欲都钉在十字架上。这里没有说把我们的身体钉到十字架上，没有，不是钉身体，是钉肉体。所以神在创造人的时候是用泥做了一个人，吹了一口气进去，圣经里就讲他成了活的魂，而不是成了有灵的活人，他是成了活的魂。魂出来了，也就是他思想感情意识就有了，就称为活的魂了。那么神的目的是希望灵来管魂，魂管我的这个身体，这是神的目的。可是亚当一犯罪，夏娃一犯罪，就不是灵管魂，是魂独立出来了，现在是魂来管身体了，魂不接受灵的管理，所以人的灵就叫死了，那就叫死了。在基督徒我们一得救信主耶稣，我的人的灵就活了，灵就活了，这个叫得救了。圣灵住进来了，基督住进来了，我的灵就活了，我的灵活了，现在这个灵就要来管我的魂了，要通过魂管我的肉体，但是我这个肉体就不服魂的管，不服灵的管理，所以我这个肉体就和圣灵相争了，你看到没有？就争了。现在神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就是要打我的肉体，一直要把我打服。今天就是这条路，这个就叫十字架的道路。什么叫被十字架？十字架就是对付我的肉体啊。好，感谢主。那么今天我们读到肉症这一个方面，那我们就要看见肉症就是说对付肉体的问题啊，属灵的意义对付肉体的问题。好，现在请我们回到利未记十五章，第三节，他患肉症，无论是下流的，是止住的，都是不洁净。肉体就是不洁净，一个基督徒活在肉体里头一定是不洁净，他所说出来的话不洁净，他的思想不洁净。第四节，他所躺的床都为不洁净。圣经里说的床，说的人躺在床上的意思，就说他已经失去了生命的能力了，没有生命的能力了。你说活在肉体里面的人是没有能力的，他是软弱的，经常失败的，而且是污秽的，所以他躺在床，所做的物也未不接近。肉体沾染了什么东西，什么东西都不接近。第五节，凡摸那床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 洗我们说用水来洗，就是代表圣灵的工作，洗这代表圣灵的工作。今天对一个肉体的人，只有把圣灵带给他，圣灵能除掉他的不洁净。圣灵带给他是什么？那就是对付他，用对付这两个字。如果一个基督徒能够经得住对付，感谢上帝说他有属灵的前途。如果一个基督徒经不住对付，你看他这个人属灵的前途就完了。
那为什么这个节止住的也不
节止，
他已经止住了，没有漏、
止住的，但是没有止住，不是说就这个病痊愈了，还不是的，一定要痊愈，好不好？没有痊愈还不行。第五节，凡波那长的并不仅仅到晚上必要洗衣服用水洗澡。第六节，那做换肉真人所做之物的并不仅仅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第七节，那么摸换肉真人身体的并不仅仅到晚上。身体就是肉体啊，就是你接触肉体了，他的肉体传染到你身上来了。第八节，若患肉的人吐在洁净的人身上，那人必不洁净到晚上。当然肉体的东西吐到你的身上来，经过他的嘴巴出来的东西都是不洁净的，连说话都是不洁净的。第九节，患肉的人所骑的鞍子也不洁净。这个鞍子 原文的意思是垫子的意思，坐垫。第十节也是摸了他的东西的，就是这一个不洁净的人，这一个有肉体的人，他所接触的东西都不洁净了，都是污秽的，都是不洁净的。他摸了别人，十一节，他如果没有用水洒手，无论摸了水，水就不洁净到晚上。用水洒手就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制止了他的肉体活动了，好了，这就可以，否则他的肉体又出来了，就影响别人了。十二节，患肉的人所摸的瓦器就必打破，所摸的一切木器也必用水刷洗。瓦器就是代表我这个人，代表肉体，瓦器就是代表肉体，这个肉体是要打破的。所以这个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那里就讲，在大富人家有金器银器，对不对？那么瓦器啊是不能用的，所以瓦器要打破。一切木器都要用水刷洗，就是要进入圣灵的工作。
那木器它是什么？
木头我们知道是植物做的，是植物，不是瓦的，不是土的。那么这一个你只有用水去洗净它，水去洗净它。那么这个木头啊，我们知道木头都是代表人性来讲的。我们曾经说过，你们记得我们讲圣经里头讲到月桂，月桂是有包金的，里面是什么？皂荚木。木就是代表人性，要洗啊，啊，代表人的性情，要用它洗干净的，要不然就不洁净了。十三节，患肉症的人痊愈了，你看不是止住，而是要痊愈，一定要痊愈，就要为洁净自己计算七天，也必洗衣服用活水洗身。洗身这个身就是肉体，就是我们讲肉体，一定要用圣灵来对付我的肉体。洗就是对付嘛，除去嘛，除去我的肉体才能够洁净。第八天要取两只斑鸠和两只粗果来，到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把鸟交给祭司，祭司要献上一只为赎罪祭，一只要为燔祭， 因那人犯了漏证，即使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这里一个是赎罪祭，因为肉体不洁净的，有罪，从肉体出来，肉体的影响我的肢体就犯罪了，所以要把它洁净。另外一个叫反祭，反祭就是说我重新开始，我痊愈了，我重新开始在神的面前，完全要为着神，不是为着我的肉体了，啊，过去是为着肉体，所以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就思念肉体，从现在起我为着神了，我不体贴我的肉体，我不思念我的肉体，我要思念属灵的事。十六节那里说的梦遗也要用水洗全身，那个梦遗也是指到生命的源头，也是把生命漏掉了。十九节行经也是把生命漏掉了，从我们里面的生命漏掉了，所以就生了肉体了。二十五节在经期以外换多日的血肉，或是经期过长有了肉身，这都是代表生命漏掉啊，全部都是生命漏掉。二十八节女人的肉身如好了，就要计算七天然后才会接近，七是一个完全的数字。第八天要取两只出果，或者两只斑鸠或两只出果，带到会幕门口给祭司，祭司要献一只为赎罪祭，一只给燔祭。因那人血肉不洁，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啊，一只赎罪祭，一只是燔祭。赎罪祭就是我痊愈了，为了在神面前的洁净，燔祭从现在起我要活在生命的里头，我全部为着神，不活在我肉体的里头。三十一节你们要这样使以色列人与他们的污秽隔绝，免得他们沾玷污我的帐幕，就因自己的污秽死亡。三十二节这是患漏症或梦遗而不洁净的，并有月经病的或患漏症的，不论男女，病人与不洁净与人同房的条例。好，这里就告诉我们十五章就是讲到对付肉体，把生命漏掉了，对付肉体。现在我们要读第十六章，亚伦的两个儿子进到耶和华面前死了，死了之后耶和华小谕摩西说，你要告诉你哥哥亚伦，不可随时进圣所的幔子内，到柜上的施恩座前，免得他死亡，因为我要从云中显现在施恩座上。亚伦进圣所要带一只公牛犊为赎罪祭，一只公绵羊为燔祭。十六章是讲什么？十六章从字面上来讲是要讲进到四圣所里面的圣洁的问题，但是实际上这里面所说的就是对付己的问题。十五章是对付肉体，十六章是对付我的己。在侍奉神的事情上不可以用肉体侍奉，也不能用己来侍奉，就是我的看法，我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十六章啊，特别提出来第一节，亚伦的两个儿子进到耶和华面前死了，专门把这一句话提出来。死了之后耶和华小谕摩西说，你看死了，神专门对摩西说话，他的儿子死了以后，所以十六章就是他的儿子出了事情了，死了，死了之后神就对摩西说话，说什么？第二节， 要告诉你各个亚人不可随时进圣所的幔子内，到柜上的施恩桌前，免得他死亡，因为我要从云中显现在施恩桌上。如果我们仔细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亚人的两个儿子进到耶和华面前，这个进的意思，进到耶和华面前就是尼尔的意思，洁净，在耶和华面前，或者说是靠近。那么这个字，请我们再读利未记第十章第一节，利未记第十章第一节，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父割了自己的香炉，圣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燔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这个献燔火的这个献字，就是这个镜子，就今天用的那个字是一个字，所以不是献燔火，是进到耶和华面前去，那个燔火拿到耶和华面前去了。所以从这两处圣经我们对照来看，很可能亚伦的儿子不是在会幕的外面献燔火，也不是在会幕的圣所里面献燔火，很可能已经进到幔子里面去了，他们到幔子里面献燔火，那是不可以进去的，因为那是至圣所。从这两处来看，他们当时献燔火是进到至圣所里面去了，很可能。所以第二节，今天十六章的第二节就告，要告诉你哥哥亚人不可随时进圣所的幔子内。你看，马上告诉亚人不能随便进去，就是他两个儿子死了以后。利未记的第八章和第九章是亚人和他的儿子承接执事，承接祭司的圣职，承接圣职以后，你看他们都洁净了，摩西为他们献祭，把膏油涂在他们的身上，涂在他们，把血放在他的右耳垂、右手拇指、右脚拇指上，也用膏油涂在他的耳垂、右耳垂、右手的拇指、右脚拇指上。他们又穿上了祭司的衣服，这里告诉我们他们成圣了。但是这个成圣我们要注意，不是他们就圣洁了，不是他们就没有自己了，而只是在神的面前把他们献给神了，献给神。所以分别为圣，我们在出埃及记的时候讲过，分别为圣的意思是献给神，就叫分别为圣，把头胎的儿子献给神，这个儿子就叫分别为圣，并不是说这个儿子就圣洁了，他并没有圣洁，可是因为献给神，所以他分别为圣了，分别出来属于神了。所以分别为圣的时候是把他分别出来属于神了。今天亚伦和他的儿子是分别为圣了，就是他们要做祭司的职务了，并不是说亚伦和他的儿子本身就圣了，没有这一个事情。所以他们还有他们的肉体，他们还有他们自己的打算、自己的想法。所以你看第八章、第九章，当他们分别出来为圣了，到第十章亚伦两个儿子就献燔火了，他们觉得好、我们是祭司了，我们就可以做了、神说不说话不要紧、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了。所以第十章他们就献燔火，他们很可能是进到幔子内了，所以从神那里就又活出来，把他们就烧毁了。到今天的十六章，所以特别把这件事情提出来，而且要摩西告诉亚伦不要随不可随时进 圣所的幔子内，到柜上的诗人桌前，免得他死亡。两个儿子已经死了，亚伦要注意，否则他也要死亡，不能照自己的意思侍奉神。求主怜悯我们，今天我们都是在这里学习侍奉神，但是学习侍奉神是照神的话来侍奉他呢，还是照我的看法来侍奉他，照我自己来侍奉他，就要神不接受这个侍奉。常常照我们自己的办法来侍奉，就带来死亡。这个死，今天的死不是肉体的死，是属灵的死，就死亡。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侍奉，不能凭着自己。第三节，亚人进圣所，就是至圣所幔子内，要带一只公牛犊为赎罪祭，一只公绵羊为燔祭。亚人要进到幔子内，要到至圣所，一定有一个赎罪祭，还有一个燔祭，要献这一个才能进去。看来他的儿子根本就没有献这一个就进去了，所以死亡了。第四节，不但是这样要进去，而且要穿上细麻布圣锐袍，把细麻布裤子穿在身上，腰束细麻布带子，头戴细麻布冠冕，这都是圣服，他要用水洗身，然后穿戴。亚人要进到至圣所里面去，到神的面前，第一个要用水洗身。出去，水是代表圣灵啊，出去我的污秽。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要侍奉神，一定要用圣灵把我们借着生命，把我们身上的那些污秽要出去，要认罪，要在神的面前出去我们的污秽，然后再穿上细麻布圣锐袍。这个是指着基督做我们的义，我们进去一定要靠着基督，我这边要洁净，我还要靠着基督，我才能够到神的面前来，才能够坦然无惧的到神的面前，靠着基督。把细麻布裤子也要穿在身上，内袍要穿上圣的，不但有衣服还有裤子，腰束细麻布带子。那么腰束细麻布带子是代表谦卑的意思，那就不会照我自己的想法。头戴细麻布冠冕就是我不出头啊，一切我要顺服神。好，这样他才能够进到至圣所里面去。第五节，要从以色列会众取两只公山羊为赎罪祭，一只公绵羊为燔祭。亚伦要把赎罪祭的公牛奉上，为自己和本家赎罪，也要把两只公山羊安置在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为那两只羊沾灸，一灸归于耶和华，一灸归于阿撒谢勒。亚伦要把那沾灸归于耶和华的羊献为赎罪祭，但那沾灸归于阿撒谢勒的羊要活着安置在耶和华面前用以赎罪，打发人送到旷野去归于阿撒谢勒。亚人要进到至圣所里面去，为他自己所预备的是什么？一只公牛犊做赎罪祭，一只公绵羊为燔祭。不但这样，还要为以色列会众取两只公山羊做赎罪祭，一只公绵羊为燔祭，他才能够进到至圣所里面去，否则不能够进去的。那么这些以色列人的赎罪祭和亚伦的赎罪祭应该怎么办呢？就是第六节，亚伦要把赎罪祭的公牛奉上，这是他的赎罪祭，他和他本家的赎罪祭，为自己和本家赎罪，和这些他的儿子们赎罪，这是一只公牛。第七节， 也要把两只公山羊安置在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这两只是以色列人的赎罪祭，两只公山羊也要摆在那个地方。第八节，因为是两只公山羊，就要为两只公山羊来占究，依旧归于耶和华，依旧归于阿撒谢勒。等等我们来说阿撒谢勒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两只为以色列人赎罪的公山羊，其中有一只是献给耶和华为赎罪祭，还有一只是归给阿撒谢勒。到底哪一只那个时候是可以占究的啊？就像现在的抽签那种情况，抽出来这个山羊是要献给耶和华为赎罪祭的，那就把它献给神啊，那就要把它宰掉，和公牛一起宰掉。献为赎罪祭的另一个给阿撒谢勒的，那要把它放到旷野去。好，现在我们就说十一节了，亚伦把赎罪祭的公牛牵来宰了，这是为他和自己和本家赎罪的。第十二节，拿香炉从耶和华面前的坛上盛满炭火，又拿一捧捣细的香料都带入幔子内，在耶和华面前把香放在火上，使香的烟云遮掩宝柜上的施恩座，免得他死亡。亚伦进到幔子内至圣所里面的施恩座的面前，他不能够眼睛去看施恩座了，不能够看。在这个时候怎么办？就是有香炉从耶和华面前的坛上盛满火炭，火炭在哪里拿？祭坛那里拿上火炭，然后把香带进去，进到幔子里面以后，就把这个香摆在火炭上面，香就着起来了，使这个香的烟把整个的至圣所里的遮盖起来，因为在耶和华的面前他不能去看。香的意思是代表基督为我们的代祷，香的意思是代表主耶稣为我们的代祷。今天我们要进到至圣所里面去，是靠主耶稣为我们代祷。那请我们读启示录第八章，第三节，启示录第八章第三节，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塔旁边，有许多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啊，你看这个里头啊，有两个，第四节，那香的烟，看到没有？香的烟是基督为我们的代祷，下面是众圣徒的祈祷，是我们的祷告。所以香是代表祈祷，代表祷告。那么主耶稣为我们的代祷是在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他现今坐在父神的右边，也为我们代求。我们今天能够进到神的面前，是靠主耶稣的血，不错，我们也靠主耶稣的代祷，我们能够到神的面前。因为我们这里一点都不完全，我们就是认了罪，只是我知道的罪，我还有好多我不知道的罪，这是要主耶稣的代求为我们在神的面前祷告。所以这里的香就是指着主耶稣为我们的代求，然后在神的面前，这个香的烟，现在回过头再读第 利未记十六章，像的烟云遮盖法柜上的圣座，免得他死亡。用祷告主的代求把整个的圣座都包围起来了，所以他就不至于死亡。十四节，也要取些公牛的血，用指头弹在圣座的东面，又在圣座的前面弹血七次。现在我们要看，也要取些公牛的血，因为这个公牛啊是为亚伦赎罪的，已经杀了宰了，血也流出来了，所以他进到至圣所里面，第一个要带香进去，第二个要把血带进去，公牛的血，赎罪祭的血要带去，然后要把这个赎罪祭的血用指头在圣座的东面，又在圣座的前面弹血七次。现在我们要看看东面是什么意思，请我们读出埃及记第四十章。四十章最后一章，出埃及记二十二节，又把镯子按在会幕内，在帐幕北边，在幔子外，在镯子上将饼陈设在耶和华面前，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又把灯台安在会幕内，在帐幕南边，与桌子相对，在耶和华面前点灯，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现在我们看看这里，把北边南边给我们说出来了。北边是放什么？陈设饼的桌子，对不对？南边是放什么？金灯台，对不对？好，那么我们就可以找到东边了，西边了。现在我在这里来画一个简单的图，因为我们曾经讲过，假如这是一个会幕，会幕这里有一个幔子，这是至圣所，至圣所，这是圣所。圣所这里里面有一个陈设饼的桌子，这就是一个桌子。这个桌子这里叫什么边？北边。这里有一个金灯台放在这里，这是什么边？这是南边。好了，那你看北边有了，南边有了，这边肯定是什么边呢？是不是东边了？这里应该是西边，你们看看是不是东西嘛，南北嘛，对不对？这里是不是应该是东边了？好，那么这里有神的圣座，这个叫做幔子。那么他进去以后，亚伦在这个地方要把牛的血带进去，一个